可是看看镜子里自己的样子，联想到刚刚自己的干呕，回想自己这段时间莫名其妙的生气，种种迹象都表明我真的是怀孕了。这太突然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完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我顿时紧张起来。对了，还有一个没有算，例假。是的，就是例假期。我的例假很准的，基本上是每个月的十号，前后不会相差三天的。那么，今天是几号？我的脑子马上开始飞速地转起来。天哪，今天是5月23号了。我怔住了，不会吧，真的中招了。是谁的呢？我的脑子里马上冲出这个问题。哎，我真是哭笑不得，真要是怀上的话，还能是谁的呢？杨伟已经三年多没有碰过我了，只能是那个死鬼。回想起我和儿子这将近三年来的颠鸾倒凤，真的没有几次戴过套套。我曾经想做过一些安全措施，儿子也不止一次地建议过，可是我总觉得戴套实在是不舒服，而且似乎像是隔了一层，没有了那种亲密爱人之间毫无隔阂。而且我喜欢那种子宫被儿子精液喷射的酥麻感，太舒服了，太刺激了，所以我总是反对，甚至有的时候儿子戴套后让我不舒服，我会中间暂停，主动把儿子大鸡巴上的那层橡胶皮剥掉扔掉，然后再重新张开我的大腿，让儿子的大鸡巴赤裸裸地插进他妈妈的骚逼，在大鸡巴和骚逼的直接摩擦下达到我欲仙欲死的高潮。哎，要是真怀上的话，那可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懊悔沮丧之余，突然有一个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是我和儿子的爱情结晶，可是生下来的话是该叫儿子爸爸还是哥哥呢？叫我妈妈还是奶奶呢？叫杨伟爸爸还是爷爷呢？杨伟他要是知道我给他戴了这么大一个绿帽子，真得杀了我们不可。这真是一个郁闷尴尬的问题，我顿时紧张了起来。怎么办呢？是不是该和儿子好好的商量一下？整个上午我都是浑浑噩噩的，满脑子都是怀孕、儿子、孙子、妈妈、妻子、老公、杨伟，我快要崩溃了。可是偏偏这个事情又不能和别人说，即便是陈荣也不行。怎么办呢？我快要疯了。不行，再这样下去我快要崩溃了。现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怀孕了，确定之后再解决别的问题。我马上出了单位，开车绕过几条街，来到一家偏僻的药店。嗯，给我一张早早孕试纸。我红着脸吞吞吐吐地对面前的药店小姑娘说道。接过小姑娘递来的试纸，我扔下100块钱，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后面小姑娘一阵阵的：“你的钱还没找你呢。”我实在是难为情死了，面前的小姑娘看年纪足足比我小了20都不止，也许只有儿子那么大，可我一个可以做她阿姨的女人，却在她这里买早早孕试纸。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很保守的女人，虽然在儿子面前我是特别的放浪，特别的风骚，甚至可以用淫荡来形容，但是 在别人面前，我始终是一个保守的女人，所以我不能接受自己在外人面前，尤其是在这么年轻一个小姑娘面前买这种东西。这样就意味着我是一个淫荡的女人，至少在除了儿子之外所有人来看，我是一个保守的好女人。更何况我买来的试纸是用来测试我在千百次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乱伦偷情后是不是怀上了禁忌的果实。这太离谱了，太偏离我的轨道了。如果说和儿子的乱伦禁忌已经打破了我几十年的循规蹈矩，但那毕竟是我和儿子的秘密。但是被夫偷情后怀孕生子是隐藏不了的，更何况是和我亲生的儿子，我忍受不了千夫所指的折磨。我越想越怕，急急忙忙来到一间公厕。目前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哪还适合去上班呢？另外我也怕被同事怀疑，小心翼翼地用试纸开始取样验证。交心的15分钟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折磨。我坐在车里，手里紧紧地捏住试纸，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红色的部位。15分钟后结果出来了，我不相信。20分钟还是没变，可能有误差。25分钟还是不动，可能还要再等一下。30分钟还在那里，猩红的一条，那么明显的一条。我呆住了，看来没有疑问了，我中招了。怎么办？我还是不死心，会不会试纸有问题？我没有做他想，马上驱车去了市二医院。心情忐忑的我直接挂了妇科，去了 B 超。这一次没有了焦急的等待，因为 B 超医生直接告诉了我结果。恭喜，你要做妈妈了。这一次很奇怪，从医生嘴里说出我要做妈妈了，突然之间我的心里说不出的味道，又有惊喜，又有郁闷，又有懊恼，还有温柔。是啊，换个角度想，我要为我亲爱的儿子生一个大胖小子，这是多么让人心醉的事情啊。但是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世俗的眼光，阳痿的问题，还有近亲繁殖小孩子生理的问题。还有一点，我和儿子的关系是不能被世俗所接受的。我们目前虽然蜜里调油，你侬我侬，但是我怀孕的事情儿子能接受吗？他自己只有20岁不到，这么重大的事情儿子会不会手足无措，会不会害怕，然后由此讨厌起我来。天哪，我真的不能没有儿子，我已经离不开他了，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他的日子我该怎么过。千头万绪，是该把我的主心骨找来商量商量了。想到这儿，我走上车，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喂。
接通电话，我听到了儿子磁性的声音。中午回家一趟。早点来，有事儿和你说。好的，拜拜。心不在焉地开车回到我和儿子的家，一点胃口都没有，没有吃中饭，只是静静地坐在床上，等待着那个人的归来。我没有像现在这么无助过，这么依赖他过，我现在只想扑到他的怀里，寻求他的慰藉。12点，儿子回来了，我满腹心事，全是委屈。看着面前的儿子，我像是找到了主心骨，猛地扑到了他的怀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怎么了妈？怎么了？别哭了，乖， 告诉我怎么了。
儿子见我这样，顿时紧张起来，轻拍着我的后背问道。儿子虽然这么问，我也想照实回答，可是怎么说得出口呀？
妈，到底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儿子见我不说话，更是紧张起来。我，哎呀，我还是说不出口。
怎么了？是不是我爸骂你，打你了？
儿子见我这样，急坏了，马上想到了杨伟欺负我。不是，我马上辩驳道。
那到底怎么了？
儿子都快急死了，都怪你。我嗔怒中明显带着撒娇。
啊！
儿子张大了嘴，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我怀孕了。我红着脸，咬紧牙，低着头，终于轻声说出了事实。
不会吧？
儿子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听上去疑惑不堪。怎么不会呀？这个月例假已经晚了半个月了，我一直就在怀疑，加上这些天心情一直不好，情绪很坏，今天早上我都成呕了。上午买了一张早早孕试纸，结果真怀上了。我说得越来越快，似乎不吐不快。看着儿子一副傻呆呆的样子，我索性说到底。后来我没去公司，直接去医院做了个 B 超，那这就是检查结果。我越说声音越大，似乎很委屈，接着拿出那张医院检查单扔到了儿子的身上。儿子捡起报告单，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突然高兴地叫了起来。
哎呀，太棒了，我要做爸爸了。
声音明显地激动起来，接着猛地把我拦腰抱了起来。哎呦，你轻点，我肚子里有小家伙了。我见儿子这么高兴，刚才的焦虑、疑惑、紧张顿时一扫而光。儿子很喜欢小宝宝，儿子不是那种没有担当、不负责任的小男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释然后，随即开始娇嗔起来：“
嘿嘿，我要做爸爸了，宝贝儿，我要做爸爸了，老婆，你太棒了，我也很棒。”
儿子明显很兴奋。轻轻地把我放倒在床上。混蛋，别光顾着乐呀，我很烦着呢。我蹙眉说道。
怎么了，宝贝儿？
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说呀？大着肚子怎么见人呢？
这有什么呀，女人怀孕不是正常吗？
那怀了谁的？
当然是我的。
我能和人家说吗？就说杨伟的老婆方言怀了自己儿子的宝宝。我明显声音大了起来。
就对别人说是爸爸的不就行了，这孩子我养。
儿子说得斩钉截铁。可是杨伟啊，他已经三年多没有碰我了，而且他现在一直在家，我要是怀孕了挺着个肚子，他看到还不得疯掉呀。我说道。
那就和他离婚，反正你就是我的女人。
儿子说得很坚决。傻儿子。我说着说着都快哭了。哎，这是我和你爱情的结晶，可是你想想，生下来的话，小家伙是该叫你爸爸还是哥哥呢？叫我妈妈还是奶奶呢？叫杨伟爸爸还是爷爷呢？还有，我和你可是近亲繁殖呀。我说的话强烈冲击到了儿子的心里，他低下头开始沉思起来。 我现在痛苦万分，一方面我很爱儿子，说实话，可以的话，我真的想给他生个儿子。另一方面，我又担心我和儿子的事情败露，影响到我和儿子的声誉。另外，近亲繁殖，何况是妈妈和儿子的结合产物，会是多么不确定的风险啊。哎，这是不是一种悲哀？沉默了半晌，只听儿子低沉的声音说道，
那你说怎么办？
又是沉默了好长时间，我和儿子两个人明显都在挣扎。
妈，这孩子我们还是不要了吧。
儿子说话了，声音听上去是那么的凄凉。可是老公，我真的想给您生个儿子呀。我哭了出来，听上去真的很揪心。
哎，我自己都还没长大呢，过几年再说吧，还有机会的，没事了，不哭。
儿子在劝我，我知道他很难受，但却强作欢颜在劝慰我。我没有言语，房间里只听到断断续续的抽泣声。静静的，我知道，我们两人妥协了，达成一致了。当天直至第二天，我和儿子一直依偎相拥在一起，没有出门。我们俩都需要从对方那里获取勇气和力量，去安抚我和儿子这段有违人伦的禁忌。我需要慰藉，作为一个母亲，一个确认怀孕了的母亲，做出如此艰难的抉择，我需要勇气，更需要信心。下午我打了个电话给杨伟，和他说店里生意很好，来了个大客户，要忙得很晚，晚上不回去了。当晚我和儿子确定了接下去的两件事情，一是尽快找一家医院把肚子里的孩子流掉，否则时间拖得越长，对身体的影响越大。同时天气越来越热了，穿的衣服越来越少了，拖的时间越长，渐渐长大的肚子容易露馅。另外一件事，就是赶紧找一家代理机构，让杨伟出去疗养一段时间。否则，我人流后在家躺一个月，杨伟还不得怀疑。第二天中午，儿子就打听好了，有一个机构正在做去青岛疗养的计划，主要是服务那些正在物理治疗的人群，时间为两个月。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建议杨伟去参加这个疗养，而且可以申请单位公费。杨伟听了很是高兴，也许这几个月他在家也待腻了。接下去的几天，我忙着去杨伟单位申请这次公费疗养。好在杨伟平常单位人缘不错，几次来回后也顺利的办妥了。终于，杨伟在周五出发，看着远去的飞机，也许对杨伟而言，现在的离去是最好的选择，否则他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儿子居然做出有违人伦的禁忌之事？更让他难堪的是，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儿子居然还有了爱的结晶，这是多么巨大的嘲讽啊！而对我和儿子而言，杨伟的离去是最好的事情。没有了杨伟的牵绊，我才能好好的休养。所以，杨伟此时的离去对大家而言，不失为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坐在车里，我静静地依偎在儿子的怀里。我从没有像现在这么依赖过他。也许不知不觉间，由于有了肚子里我和儿子的骨肉，我和儿子的感情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他现在不单单是我的儿子， 更是我肚子里宝宝的爸爸。我和儿子的关系更多了一层亲密，这使得我越发依恋起他来。送走杨伟后，我赶忙回单位办理我自己的休假事宜了。我请了25天的假，加上周末，刚好35天，够一个小月子了。给领导们的说法是，和朋友约好了，去一趟欧洲和南美洲。领导对于我的申请，从来都是答应的。第二天，我和儿子开始着手我们自己的事了。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我们开车去了邻省最近的地级医院。这辈子我从来没有做过人流手术，我害怕极了。在儿子艾琳的眼神下，我被推了进去。各种痛苦不用言表，虚弱的我出来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快倒了。这个时候，儿子有力的臂膀支撑住了我的身体。还是出于保密考虑，我们在当地找了一个护理的保姆阿姨，跟随着我们一起回家。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床上躺着，吃喝拉撒全由请来的保姆帮忙。儿子这段时间也忙得不行，一下课就回来照顾我，对我嘘寒问暖的，实在是体贴至极。保姆确实很专业，加上儿子的细心照料，我恢复得很快。慢慢的，我从刚做完手术后的虚弱不堪，逐步地恢复过来。杨伟走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让儿子睡在了原本该他爸爸睡的主卧大床上。一方面是我越发离不开他，另一方面这段时间我黏他黏得特别的紧。他一回来，我就要靠在他的身上，和他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个做妈妈的了，反倒是有些小姑娘的味道了。保姆一直看在眼里，我知道她一定会有自己的小九九。无论我保养得多好，无论我在儿子的辛勤耕耘下，身体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我必须承认，外人看上去一定会惊讶于我和儿子的亲密关系，也一定会认为这是一段姐弟恋。实际上，我和儿子的关系远比这姐弟恋更是惊世骇俗。
哥哥们，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7，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